亚特兰大，在亚特兰大那个去机场的高速公路上面有很多车祸，就是说车刹不住然后撞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求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啊，纪念一个这个大雪造成的一些啊造成的灾难。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3:10-17，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来读，从10节到17节，我来读双数节，你们来读单数好吗？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主啊，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堂里面来聚集、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丰丰满满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纪念主啊，在大雪中主啊，有很多车祸的因车祸的朋友，主啊，求你纪念他们，他们也求你纪念他们的家人，主啊，求你真的是来安慰他们。我们将这些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我们将今天的经文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这是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这个会场，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高牧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在你的面前放胆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提摩太后书的3:10-17，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那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处境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处境是什么？对对，在监狱里面。保罗基本上是处在当时是在尼禄王统治的时期，也就是尼禄王大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候保罗被抓。我们知道尼禄王就是他因为他不喜欢那个罗马城了，所以他把那个罗马城放火烧了。但是放火烧了之后，然后那个当时的舆论都起来指责他，所以他就把这个，他就说是基督徒放火烧了那个罗马城，所以就刚开始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抓捕基督徒，然后就大逼迫，很多基督徒在那当中都死掉了，包括彼得和保罗。所以这是在保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在监狱里面写给提摩太的，在尼禄王逼迫的时候。那保罗当时的处境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的1:15，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已经离开我了，都已经离弃我了，这是你所知道的。当时在亚细亚所有的人和保罗同工的人都已经离开我，都已经离弃保罗了。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的4:10，在这里又说到，因为迪马贪爱献祭的这个世界，因为他贪爱献祭的这个世界，所以他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哥士勒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了。所以保罗当时的一个处境，他是个在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在一个处境当中，他就想起提摩太在这提摩太是他的同工，然后和他一起宣教，所以他就写信给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赶紧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那么这个提摩太到底是谁呢？我想 大家可能读过圣经的都很清楚，那提摩太是谁？在圣经里面有两本书啊，是一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还有后书，那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么提摩太到底是谁呢？在圣经里面，这个提摩太这个名字出现了25次，当然有17次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其他8次有1次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其他7次的话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有13本，有13卷，但是其中有6卷是保罗署名是他和提摩太一起写给教会的，他的就是提摩太和他一起写给教会，写给其他的教会的，比如说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立门书，这6封书信。那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提摩太和希拉他们一起建立的，他们是一起建立的，所以后来保罗就写信给腓立比教会。那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就提到提摩太，他说就是说没有人像提摩太那样，没有人像提摩太那样，提摩太是真的是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益处，关心你们属灵的好处，说其他的人都寻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是为了寻求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保罗在给写给腓立比书里面说的。他说提摩太的话对我来说就像是儿子对一个父亲一样。所以保罗在提摩太的前书1章2节，保罗称呼提摩太说他是在我信心里面真的儿子，在信心里面我真的儿子。1章18节说提摩太是我的儿子，然后在提摩太后书1章2节里面说他是我所爱的孩子，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保罗那个提摩太其实在保罗的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个很重要的同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提摩太，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对不对？他是个非常谦卑的人，因为他在保罗面前和保罗一同服侍，就好像是儿子的在父亲面前一样，我可以想象那是非常谦卑的人，对不对？就比方说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陈牧师是我 personal mentor， 那我自为我做不到，我在和陈牧师一起服侍的时候，就好像儿子和父亲一样的，我自为我做不到，但是提摩太能够做到这些，所以他是非常谦卑的人。还有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没有寻求他别人没有寻求他自己的荣耀，但是他寻求的是神的荣耀，寻求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别人都寻求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提摩太寻求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真正的去爱弟兄姐妹，他是真的爱弟兄姐妹。那说没有人像他一样，是真的为弟兄关心弟兄姐妹的益处，关心你们属灵的好处。那么我们就想，提摩太是这么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啊，是这么好的一位弟兄。那么我们是不是都想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刚才小孩子都出去了，都想我们的孩子，他长大以后，我们是不是都想他成为提摩太这样的一位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提摩太是如何成为这么一个好的基督徒的。那么上帝是如何塑造他，使他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去教育，在我们教养孩子方面有些心得。今天我会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提摩太小的时候，就小提摩太，在小的时候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那第二个方面我会讲，就是说一个属灵的导师对提摩太的影响。我们知道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导师，对他的是有如何的影响。最后我们会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导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 parent，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好，我这三点。第一点，我们看14到17节。14到17节，所以我会把后面的放在前面去讲。14到17节，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他从他小的时候，在他孩童的时候，他就已经很熟悉圣经了。在他做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很熟悉圣经了。所以我们尝试着去 那圣经里面关于提摩太小的时候的教导不是很多啊，关于提摩太小的时候的描述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尝试着从这几处，我们尝试着去还原提摩太小的时候的情景，啊，那首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章15节，那保罗就说到，那么提摩太从他小的时候他就已经熟悉圣经了，然后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那保罗在这里提到提摩太的。提摩太的外婆Lois 和他的妈妈 Eunice。保罗说这里就是说，提摩太的信心是他的外婆 Lois 传给他的妈妈 Eunice，然后 Eunice 又传给他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提摩太是在一个什么的环境当中长大。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又看到就是，看到保罗来到路斯的这个地方。当时提到提摩太，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但是他妈妈 Eunice 是犹太人，他妈妈的妈妈啊 Lois 也是犹太人，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一个很敬畏啊，是个很敬虔的人，就是 Lois 和 Eunice 都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在提摩太小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把神的话语教导给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从小就很熟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妈妈，在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孩子的属灵的生命的那个属灵品格那个塑造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 significant 的角色。我们在圣经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圣经上有哪些比较好的妈妈？你对圣经很熟悉，谁？摩西，对，摩西是一个。还有吗？对，还有那个 Hannah Samuel 的妈妈。对，摩西的妈父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当时一位埃及人，当时有位埃及的法老要杀掉所有出生的犹太人的孩子，但是他的父母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俊美，所以就凭着信心把他藏起来，藏了3个月。所以那个是需要信心的，但是凭着信心把他藏起来。那后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摩西被那个埃及的公主 adopt 收养，但是他为要为他去找一个奶妈，就找到他的妈妈来做奶妈，所以摩西小的时候是跟着他妈妈一起长大的。我想那个摩西长大了之后，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念？他要去救赎犹太人。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在他小的时候他妈妈的教导，在那个时候教导给他的。那我们也知道撒缪的故事，是吧？撒缪是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当中一个伟大的士师，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以色列最早的2个王，扫罗王和大卫王，都是他高的。但他撒缪的妈妈汉娜的话，他的爸爸有2个太太，有2个妻子。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叫汉娜，汉娜不能生育嘛，所以汉娜就来到耶和华的会幕面前向神祷告，那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之后呢，汉娜就立誓要把这个孩子，要把将要出生的孩子献给神。所以当他回去之后，他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当孩子断奶之后，他就把这个孩子再带回来献给神。所以我想，撒缪的成长，撒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士师，可能是与他的母亲为他的祷告也是分不开的。那我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的妈妈也是个非常敬虔的人？谁？啊？Monica，对，对，Monica，奥古斯丁的母亲 Monica。对，奥古斯丁，我们如果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人，所以今天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所以都宣称自己是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传统，但是奥古斯丁的父亲他也是一个不信的人，但是他妈妈是一个信主的。所以当奥古斯丁成长起来之后，他年少的时候他就开始悖逆，然后开始学跟着世俗这些东西，所以奥古斯丁的妈妈就非常痛苦，他心里就一直为他迫切的祷告，一直为他迫切的祷告。那后来奥古斯丁就信主，然后神就拣选他，他就悔改认罪信主。那我们可以在，如果你读过《忏悔录》那本书，你就在《忏悔录》那本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那奥古斯丁的母亲对他的信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他在《忏悔录》那本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在近代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他的妈妈对他影响也很大，就是约翰·卫斯理，就是那个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啊，没有人说话啊。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叫苏珊娜，她是他父亲的第二十五个孩子，他父亲生了二十五个孩子，他是第二十五个孩子，然后我就可以想象他第二十五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宝贝了，对不对？那么约翰，那苏珊娜嫁给卫斯理的父亲，然后苏珊娜也生了十七到十九个孩子，到底十七个十九个不知道，因为很多死了，只有十个存活下来。那苏珊娜就是苏珊娜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妈妈，所以她就对她的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她说孩子哭的时候不能大声的哭，一定要轻轻的哭，不能大声的哭，要轻声的哭。那么吃饭的时候摆在你面前是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像我们今天的父母啊，孩子要吃这个然后就去做这个，不吃那个就不做那个。但是那苏珊娜是不一样的，是摆在你面前是什么你就要吃什么，然后也不允许他们大声的说话，那不玩的时候也不能发出大的声音，那犯错了的时候就要有管教，那是打屁股的，真打的。但是如果他悔改认罪的话，就取消所有的惩罚。他的孩子，所有的孩子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所以五岁的时候他就教他们去读圣经。所以他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认真。约翰·卫斯理，以至于约翰·卫斯理在七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想法，他就觉得我这一生可能再也不可能去结婚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女人像我妈妈那样，像他妈妈那样敬虔。但是不管就是说这个苏珊娜她这样的做是不是过于律法主义啊，是不是律法主义，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她把她的孩子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她让他们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圣经，所以她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一个 family， 就我们家庭敬拜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从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从小要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谈到家庭敬拜。那 John Bickle 就是新教徒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他是 Westminster 的 PhD，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amily Worship。然后我在这里也有那个 Waiting Church 的 Family Worship Guide。 那在这本书里面，在这本小册子里面，他就提到几个建议，就是说我们的 Family Worship， 我们的家庭敬拜那 John Bickle 建议是一天有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觉得一天两次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做不到一天两次，那我们能不能做到一周一次，就是一周我们有一次的家庭敬拜，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坐在一起，我们可以开始可以有一些也做一些游戏，然后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唱一两首歌，之后我们再读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不要很长，大概十句到二十句左右的样子，然后大家一起在围绕着这段经文有些谈论，那最后是祷告结束。做是祷告结束。那么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的敬拜不需要很长，一般最好能够控制在30到45分钟之间。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这个资源，就是这 Witty Church 的那个 Family Worship Guide， 我有 PDF 版，如果大家需要资源我可以发到我们的教会的 membership email 里面。 Joe Bickle 的那个 Family Worship 也可以在网上找得到，就是亚马逊上可以去买，也很便宜。那么 John Bickle 在他的书里面谈到，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 family worship 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家庭敬拜？他谈到第一点就是说是为了我们孩子那个永生的好处，永生的益处，属灵的益处。你爱不爱你的孩子？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我在座的父母，你爱不爱你的孩子？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我们的孩子。那你想不想你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祝福？我们都想孩子得到最好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想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祝福，那我们就要为我们孩子那个永生的益处去着想，那个属天的益处去着想，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所爱的，我们要为他们的永生的好处去想。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他在同时的时候，在19世纪的有一个牧师叫 J.C. Ryle，J.C. Ryle 他就这样提到，他就说，我们的家庭敬拜不光是为了我们孩子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心中的满足。Ryle 这样说，他说 ，I charge you， 说我挑战你们，你们作为父母的话，你们要尽你们所有的努力，然后要教养孩子，让他在当行的道路上面。那么你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你们孩子的灵魂，也是为了将来你们内心深处的安慰和平安。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孩子的话，他最后远离神，他最后悖逆的话，那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内心深处最深的痛，会成为做父母的内心深处最深的痛。再话跟我讲到一个美国的老太太，说她有三个孩子，那第一个是还有一个大女儿，然后有一个小女儿，还有一个儿子。那她大女儿是很好，进了 Whitley College， 然后所以在信仰很好。但是以为，她的丈夫是不信的，所以她的小女儿和她儿子就跟着她的丈夫，所以后来就变得不信。那这个美国老太太每次想到她的这两个孩子，她心里面都很懊悔，心里面都有一种深深的痛在那里面。他就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这两个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去教养他们，所以他那个他里面那个痛是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那是他所爱的。所以我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将来我们内心深处不要有这样深深的痛。我希望我们将来我们每次我们回想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平安，都有一种安慰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平安，我们心里面的安慰从哪里来的？我们心里的平安安慰不是从你在这个世上你开了多大的公司，你赚了多少的钱，而是在你孩子是不是能够行在神的道当中，你孩子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赵斌哥同样又提到，就是说家庭敬拜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他能够把这个家庭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就是团结在一起，所以当这个家庭发生一些灾难的时候，一些痛苦的时候，一些疾病的时候，甚至有家庭成员死亡的时候，这个家庭就能够在一起，能够在一起祷告，他们能够一起来经历这个事情，这个家庭就不会破碎。那么第四点，为什么要有家庭敬拜？那是以为这个生命的短暂。在雅各书的4章14节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生命就像水汽一样，刚出来不久就消失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明天会在你的孩子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有家庭的敬拜。那最后一点，家庭敬拜的为什么要有家庭敬拜？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对上帝的爱，对他教会的爱。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为我们而死了。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爱，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神的爱？我愿不愿意回应神的爱？这是最重要的。我愿不愿意把他赐给我们的产业带到他的面前？那么这是 Joe Buco 提到的，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家庭的敬拜。那么圣经上怎么说？我们看这段经文，圣经上说，就是说提摩太从小的时候他就熟悉圣经，那么这个圣经就有帮助他能够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有智慧，对不对？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有智慧。那这圣经也有益于就是来教导啊，有益于督责，有益于就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最后使人完全，然后预备做各样的善事。首先教导是什么？教导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也是 律法也是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是神喜悦的，什么事情是神不喜悦的。督责是什么？因为是 reproof， 就责备。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语会责备我们，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责备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悔改。 correction 就是归正，使人归正。不单是责备我们，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怎么去做，我们应当怎么去做。所以这一切都是都是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让我们在义的事情上训练我们，就是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来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软弱，不断的成义，最后成为完全，预备做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话语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记在经项上，就像生命记的六章里面所说的，无论你坐下躺卧还是起来，都要去默想神的话语，都要思想神的话语。那耶稣基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是有两个人建房子，一个人把他房子建在沙土上面，所以当风吹雨淋日晒的时候，这房子就倒塌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人把房子建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所以当风吹雨淋日晒的时候，这房子仍然是在那里。那这坚固的磐石是什么？那耶稣后来又说，有了我的话就遵行的，有了我的话语又遵行的，就是把房子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的信心建立在那坚固的磐石上面，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对这一小节做个总结，我们在这里看到提摩太从小的时候，他的外婆他的妈妈就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那这个神的话语就是让他在得救的事情上有智慧。我们看到保罗在遇到提摩太的时候，在路斯德遇到提摩太的时候，周围的弟兄都说提摩太是个好的基督徒，说他有个很好的名声。那么这神的话语就能够来督责，能够督责，能归正，那使人学义，对，使人完全的预备做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在我们从小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我们的孩子。那么第二点，那提摩太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导师。这个属灵的导师是谁？大家知道提摩太的属灵导师是谁？大家都知道，太简单了，是吧？不用回答了，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6章，当保罗来到路斯德的时候，他在那里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提摩太。然后这个人在弟兄当中，在路斯德和在路斯德弟兄当中都有很好的名声，所以保罗就找让提摩太来做他的门徒。然后提摩太就跟着保罗，然后从路斯德至亚细亚那一块地方，然后到马其顿。在马其顿里面，他们首先来到芬利比的教会，来到芬利比，在那里建立教会。然后后来在芬利比，然后被逼迫，所以他们一同逃亡，逃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又被逼迫，然后又一同逃亡，逃到比里亚。然后在比里亚，那个保罗和提摩太他们就分开。保罗到了雅典，然后又到哥林多。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叫人，就是说，叫提摩太和希腊，然后在哥林多，他们又重新的聚在一起。之后又从格林多他们一起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建立教会，在以弗所侍奉。然后后来提摩太又跟着保罗，然后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提摩太基本上到一直到最后，在保罗生命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就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么保罗也写信给提摩太，叫提摩太过来。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一直跟着保罗的，所以与他同吃，与他同住，也与他一起祷告，与他一起经历那个逼迫，与他一同逃亡，这些事情都是一起经历过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就是你跟随我，你跟随了我的 teaching， 你跟随我的教导。教导什么？就是教导福音的道理，福音的真理。提摩太跟随了 跟随保罗在福音上的教导，他不但跟随保罗在福音上的教导，而且跟随他的品行行为 conduct， 跟随他的行为，就是保罗如何做事的，提摩太也是在看，也在学，而且不但跟随他的行为，而且也跟随他就是生命的目的。保罗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我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说保罗不是为了自己去活，而是为了基督去活。那么在这一点上，提摩太也从保罗身上学到这一点。就说提摩太活着也不是为自己去活，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所以跟随保罗的信心，那保罗在那个很多次的在那个很艰难的处境当中，被人家逼迫，对不对？被逼迫逃亡，然后四面围困，好像到了绝境，但是在当中保罗始终是有这样的信心。那提摩太也跟着保罗，然后看到保罗的信心，所以学习保罗的信心，也跟随保罗的那个的忍耐，跟随保罗的忍耐，在忍耐方面，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是后来哥林多教会却反对保罗，小看保罗，但是保罗在信心当中仍然有这样的忍耐，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提摩太都跟随着他一起，在保罗身上学到这样的忍耐，学到对弟兄姐妹的爱，学到对弟兄姐妹的爱。所以我们在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里面充满了对弟兄姐妹的爱，那真的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益处，为了弟兄姐妹属天的益处。所以提摩太也学到这一点，而且也跟随保罗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的跟随保罗。所以提摩太保罗是提摩太的一个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导师。所以我们看提摩太的成长的经历，那么在他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把圣经的话语教导给他，那他到长大了之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导师他可以去跟随这个属灵的导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导师在他这个在提摩太的灵命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导师都可以有这样属灵导师。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就是找不到属灵导师，怎么办呢？我也祷告，也祷告过，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属灵导师。其实很多时候属灵导师都是在我们周围的，但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你愿不愿意服下来，谦卑下来，来请这个人做你的导师。我刚到 Westminster 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课程需要，我 MDF 道学硕士课程需要，我们需要找一个属灵上的导师。那当时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可以去找三一教会的牧师周公和牧师，是一个在华人基督教界非常有名的牧师，他也答应我做我的导师。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找我一个刚毕业的师兄，刚刚毕业，然后他在附近的一个华人教会做副牧师。那我就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挣扎，我说到底选哪一个做我的属灵导师呢？后来我选那个师兄做我的属灵导师。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周牧师虽然是很有名的牧师，他也很好，对我也非常好，但是他实在是太忙，他没有时间陪你一同祷告，没有时间陪你一起生活，也没有时间陪你一起经历那些 suffer， 那些痛苦，那些挑战。所以我选了我那个师兄。所以选了那个师兄之后，然后选他做我的属灵导师。他比我就年长几岁，但是我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服在他的权柄下面。所以他在教会当中，所以他每个星期都来到学校，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教会当中有什么的事情，有什么挑战，都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他经历的难处基本上我也跟着他一起经历。然后后来我来到第十长老会，在第十长老会我也有属灵的导师。上次来的 Bruce 就是我的 mentor， 来到这里呢，彪哥陈牧师是我的属灵导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就是说，一个属灵导师很重要。当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之后，他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导师，对他的灵命成长很有益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属灵导师怎么办呢？神就是没有安排一个属灵导师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属灵导师，那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对不对？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是我的导师，基督是我的 mentor。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但可以以保罗做他的 mentor， 而且可以以基督做他的 mentor。 所以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可以以基督做我们的属灵导师。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什么要叫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基督耶稣再怎么想，我们的基督再怎么想，我们的心也要怎么想，对不对？那叫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很清楚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在效法基督。保罗很清楚基督是他的属灵导师，他一生在效法基督。所以当保罗经历过很多的患难，经历过很多的逼迫，那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那保罗在这里谈到他经历过的患难啊，他说就是说，我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努力，我也比其他人坐牢坐的次数也多啊，就是我被打了很多次，有很多次都接近于死亡。他说有五次我被鞭打，每次被鞭打三十九下。他有三次我被人家用棍打，然后有一次我被人家扔石头，用石头打。他有三次坐船船翻了，然后有一天一夜在海里面漂流。他说我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危险，有强盗的危险，有从我自己的人自己的 people 犹太人来的危险，有从外邦人来的危险，有在城市里面的危险，有在旷野里面的危险，有在海里面的危险，有从那个假弟兄来的危险。保罗讲了这么多事情，保罗讲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饥饿，我们是口渴，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就是说在外面是饥寒交迫，没有食物。所以保罗的一生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难处当中能够站立呢？为什么在这难处当中有信心呢？因为保罗很清楚他是在效法基督。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这么说，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呼召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知道他在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是怎么效法基督呢？就是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受苦。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在腓立比的二章六到十一节，所以保罗很清楚基督是在这个世上是怎么生活的。他本来有神的荣耀，本来与神是同等的，但是最后却降卑为人，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在这世上三十三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最后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很清楚基督所要经过的事情，他自己要经过，他自己要经历。所以他我们受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保罗在那样的患难当中，他很清楚他在效法基督，他不但是在效法基督的死，而且也效法基督的复活。他知道基督在三天之后复活，然后被升高，然后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里面说当基督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保罗说在世上至暂至轻的苦楚，那个苦楚不是至暂至轻的，我们看保罗所经历的苦楚不是至暂至轻的，但是保罗却把它看作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是为了我们在预备在天上极重无比的荣耀，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在效法基督，所以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在那些有那么多逼迫那么多患难当中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他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这是他盼望。所以他在那个逼迫当中，所以四面围困，好像在绝境当中，但是他永远没有失望，是永远有信心的。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 mentor， 那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他不仅是我们的父亲，而且也是我们孩子的父亲，也是我们孩子的父亲。所以今天我们称呼我们的儿子，称呼我们的女儿，我们叫他儿子，叫他女儿，但是我们也可以称呼他弟兄，也可以称呼他姊妹，是不是？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记得的时候，我们做父亲的时候，我们不是唯一他们的父亲，不是他们唯一的父亲，他们在天上有一位父在那里，所以这天上的父也要管教他们，要管教他们。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向天父来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所以我们为祷告很重要，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亲。但是我们也可以向神祈求，求神直接来管理我们的孩子，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求神把那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渴慕神的话语的那种心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使他们渴慕神的话语，求神用神的话语来吸引他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完全，今天在世上，即使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父母，你做的也都不完全。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的孩子很好，是我们自己做的多好。我说我们做的真的不完全，我们做的有漏洞，但是神是怜悯的，神会补全我们所做的一切，神会补全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神也是我们儿女的父亲。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对我们的孩子失去盼望。我们的孩子可能在长大了之后可能会远离神，但是永远不要放弃为他祷告，永远不要对他失去盼望，一定要为他祷告，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也是我们孩子的父。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天上有一位父亲，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尽我们的责任了。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在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不仅是我们的最好的 mentor， 不仅是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亲，更重要的，他首先是我们的救主。他首先是我们的救主。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所以我们才可以得救，我们可以才重新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那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重新和好，所以基督以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神以圣灵的方式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 mentor， 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首先是我们的救主，他同时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看到就是我们看到提摩太的成长，他从小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的环境，他的母亲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我们的儿女。他长大以后有个很好的属灵的 mentor， 所以我们如果谦卑的话，我们肯定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 mentor。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天上啊有一位最好的属灵的 mentor 啊，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主啊，因着你的救恩，主啊，我们可以与父和好。主啊，我们可以称呼那在天上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主啊，他看过我们的一切，保守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也求你，求他看过我们的孩子，保守我们的孩子。主啊，因着基督的和好，因着基督的工作，主啊，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以圣灵的方式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导师，成为我们的 mentor， 在这世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主啊，真的是预备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预备我们做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主啊，真的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